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早上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你是我们人生的盼望。让耶稣基督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让我们真的是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主你自己的圣灵今天来继续带领我们认识主你自己的恩典，认识主你自己的福音，让我们的人生能够因信啊充满盼望。感谢赞美主，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继续这个题目啊，选择伟大的人生。如果我们在这个系列当中一直用旧约圣经里头的几个人物啊，然后做这一个可能做这一个系列的背景，如果你去看这些人物的话，你都会发现每一个人的他们的生命当中啊，都表现了一个充满信心的生活。当然，圣经里所讲的这个信心呢，跟我们平时所理解的信心是非常不一样的。这有两张那个PPT 是从以前的那个福音参会里头选出来的，就是一般人心目当中，当你想到信心这个词的时候，甚至我们信主了以后，当你就是想到信心的时候，你突然的这种感觉呢，往往其实也是受到原来的这个对信心的这么一个理解啊，所以我们才想到下一次我们下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是要用那种叫做 word study， 专门查考圣经里某一个概念，比如信心，你把信心里所有就圣经里所有关于信心的这个经文都查出来，然后看上下文在这里头描写的信心的哪一方面，这样子看完了以后就有一个综合的概念，圣经里头对信心怎么描述的。就一般人心目当中想到信心的时候，往往是指的一个内心的一种感觉啊，内心的一种感觉，对自我的一种感觉，有的小孩从小就感觉很好啊。当然呢，这张图片大家可能也很熟悉啊，我在微信里就用这张呢。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有的人觉得看这个意思表达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你明明不是这样子，你还相信自己是这样子，那就有点奇怪了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真的会这样子啊，你明明不是那个样子，但是你希望自己是那个样子，你就不断的来好像进行这样心理上的一个投射。虽然你是这么样相信，但别人都看你不是那么一回事啊，这就比较滑稽了。当然还有一种呢，我们人来增强自己信心的，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给自己打气，然后给自己撑面子。但是一旦这个打气停止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原来有的这个信心或者自信心啊，就一点都没有了。所以一般人呢，其实当你讲到信心的时候，往往是出于对自我的一个感觉，这完全不是圣经的一个意思啊。这个圣经不但不同，而且相反。还有一个信心呢，就是大家就是对环境的一个预测。要在中国的股市当中那些股民不知道多少次被割韭菜，对吧？就是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看着这个牛市一直往上涨，那还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这是有人在背后在推动的操纵嘛。然后等到大家都把投入了以后，人家一收，人家把这个东西一甩卖，最后你就变成那个可怜的接盘侠，然后再这样子接着，然后就被陷到其中了啊。所以呢，这个是大家另外一种对信心的一种信心的一种理解，往往是基于短期的一个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进行一个英文叫做 extrapolate， 就是一个延伸了，对不对？觉着接下来情况也会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往往不是这样子啊。就像股市一样，有涨就会有跌。还有一种对于信心的理解呢，可能是更多的在宗教的这个宗教的这个范畴里头会听到，在基督教里头也会常常听到这么一回事啊。就比如说我们要有一个 leap of faith， 信心的跳跃。信心的跳跃是什么呢？就好像描述的这个人啊，他在你在这个边，然后你想到那边去，然后中间这个就被称为一个信心的跳跃 ,leap of faith, 让你去跳，但是根本不知道底下面临是多么深的一个空间，然后看到这个呢实际上也很宽，然后所谓的信心认为就是说 ,it'll be okay, 你这样子，你跳吧，这样子没事，但是明明心里是胆战心惊的。大家可能在听到信心的教导的时候，以前是不是有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踏出这个信心的一步，就好像，比如说当以色列人他们是把那个祭司是把那个脚踏到约旦河里头，那个水就停了，所以鼓励人要进行这样子信心的跳跃。但是这个呢，实际上也不是圣经里头的意思，因为在这里所描述的，你看这个人的形象就知道，他心里是非常不肯定的。只是说，他的想法里头是说，上帝鼓励你要用信心去依靠他，所以你虽然害怕，但是还是去跳，这样子上帝接着你。但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接啊，然后就掉下去了。所以不是这个。我们前两次讲到新约圣经里头的信心呢，我们前面引用过，就罗马书里头的一些教导，就讲到这个里头最根本的一个意思啊，它是被说服或者被说服的意思。那被什么所说服呢？在圣经里头讲得很清楚，可见信道，这个信道的这个词就是信心啊，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呢，信心就是被关于基督的话或者基督自己的话所说服。这样所产生的一个东西叫做信心。我们在这一次这个希伯来书里头啊，特别提到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昨天晚上在那个什么分享聚会里也提到，就是信心呢，就是你内心深层的信仰。所谓内心深层的信仰啊，就不是我们日常你想到的这些事情。当我们想到那个信心的感觉，其实往往都在讲当下的你头脑里头的或者心里头的一种感觉。但是如果讲到是深层信仰的话，我们昨天晚上不是举了一个，就分析了一下大家的那个某些深层的信仰。深层的信仰是你平时不去想的，但是他在那里做那个什么，做那个 foundation， 做基础。所以呢，你虽然没有去想他，但是他在你的潜意识里头，他是在左右你，影响你一切的一个，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大家有的人说，有的人啊，爱钱如命，爱钱如命的人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他一切的思想都是围绕着钱，要少损失钱，要多挣钱，要怎么样怎么样，所有的心思意念都在钱这里头，这里有各种各样，他爱钱好像爱他的命一样的。所以呢，他真正内心深层的信仰是什么？内心深层的信仰就是钱是这么重要，这么好的东西，胜过一切，就是那么一个思想在深层里头。但是表现在哪呢？他跟一个人打交道的时候，他会怎么样来算计？他会去想要去每天花的心思去怎么样想？你看没有？这个就是说，深层信仰决定你日常生活的表现。所以圣经里头所说的这个信心啊，就是内心深层的信仰，其中有一部分变成根据基督了。你有一些想法，你就是根据基督，不根据任何其他的东西。我们最常举的例子就是因信称义。当你真正领受圣经里因信称义，被罗马书，特别是罗马书啊，当然其他的那个加拉太书也讲，但罗马书很清楚的讲到，神是根据基督称我们为义的，神是这么看的，基督是人的代表，所以基督成为义，我们就可以成为义，这是上帝的方法，这跟人的想法不一样，人的想法是我义，我自己公义。我就义，我比你义，那我就比你好，都是根据自己做标准的。但圣经是根据基督做标准的。我们当然天然的人不会这么想，但如果你听福音到一个地步，有一天你真的这么想了，你今天想问题，当你想到自己义不义，想到另外一个人义不义的时候，你只是用基督来做标准，那你这一部分就根据基督了。内心里头当这么根据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看问题想问题就变了，方方面面都变了，那这叫圣经里的信心，对吧？这叫圣经里的信心。而且你在哪一点上，当你开始根据基督来信仰的时候，在那一点上你就有特别的一种笃定和安息。为什么有笃定和安息呢？因为基督是已经死了，已经复活了，他已经坐在父神右边。所以哪一点是根据他呢？这是根据一个完成的事情，你就再也不会怀疑了。如果是根据你的义， 那你今天做得好，你就觉得哎呀，我更义一点；我今天做得不好，我就不那么义，对吧？但如果根据基督，这事情就完成了，再也没有说我今天做得好与不好就影响到这一个，对吧？但这个不能停留在头脑里头，它必须变成你内心里头，你真的这么想。在我们昨天晚上分享聚会里，让大家回想了一下，让你想一想你自己的内心深层的信仰到底有多少是根据基督。其实你仔细想啊，很多时候大家会发现啊，你没有太多的想法，没有太多的真实的内心的信仰是根据基督的。一般在哪上面你要根据基督，你就会发现在那上面真的要有启示才行，并不只是听一听就行了啊。还有点奇妙的事情啊，就是说刚才讲了，圣经里头的信心跟一般人心目当中的信心完全不一样。但是一般人对于信心的那种就是希望自己感觉好，那这个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呢？你如果让是就是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不明白啊，就他知道不信主的人他们对于很多事情想法是错误的，所以他以为只要翻过来啊，就是简单的跟那个对着干就行了。比如说一般人要感觉良好啊，以前我们都讲到说在神面前要谦卑嘛，对吧？你要是一骄傲就知道啊，你看神阻挡骄傲的人，对不对？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大家都想谦卑。那怎么谦卑呢？就是谦卑，那就总是感觉很差，这就谦卑了，对吧？哎呀，我不行，我很差，我很糟糕，我真的不行。我彻头彻底的罪人，你看保罗都那么说自己，对吧？但是其实你真明白信心，你会发现啊，信心的奇妙之处，圣经里的信心奇妙之处，它跟一般人所理解的信心完全不一样啊。但是呢，他却把一般人想通过信心达到的东西完全达到而且超越了，但是又跟他完全不一样。比如说在天人的为什么信心主要建立在自我身上呢？是想要自我感觉良好。请问哪一个人自我感觉不良好的时候你可以有常常喜乐呢？对吧？你的自我感觉不良好的时候，你怎么可能在对人生有盼望呢？不可能。所以如果你只是简单的倒过来说，人家想不信主的人要自我感觉良好，我们信主的人呢，我们不能够那样子骄傲，我们就自我感觉很差，那显然不是这么回事，神还让我们常常喜乐呢，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明白真正的信心是根据基督的时候啊，当你会发现啊，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呢，你想要快乐，你却快乐不起来。你特别想快乐，但是发现特别快乐不起来，因为越自我为中心的人，他越不会去，就是每一个别人对他做的让他觉得不够好，或者对他不够尊重，或者什么样子的事情都让他很难受。然后呢，他也很难体会到付出和对别人就是对别人真心的爱所带来的内心里头的满足。所以越以自我为中心越不能够感觉良好。但是当你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才真正感觉良好。比如说主耶稣啊，他自己有一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我常常会想到这句话，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如果你只有第一点的话啊，你就觉得他感觉很不良好。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说，我什么也不会做，我什么也不能做，我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做不好，我都不打算做了，你会觉得感觉特别不好，对吧？但跟神的关系不一样，当耶稣他完全不以自己为中心，他完全以神为中心的时候，底下那句说什么？唯有看见父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父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所以在这一点上，他虽然无我，但是却有一个跟上帝一样的我。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啊，虽然不以自我为中心，但真正的信心里，你不以自我为中心，但你反而可以这一个就是无我的这个自我就变得无懈可击。因为你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每一件你做的不好的事情，每一件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说现在电影明星啊，有的人其实长得很漂亮的，但是还是要去做整容，因为觉着某方面不够好。但是今天啊，如果你以基督的为自己的，那基督的是无可挑剔的，跟神的一样。所以当你以基督的义为自己的义的时候，你再也不怕撒旦的定罪了，你也不用良心被定罪了，对吧？你看没有，在这里反而当你没有这个自我的时候，以基督的那一部分做自己，跟他认同的时候，你在这里就不能够被打败了。而且呢，在这里我们这段经文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那段经文啊，《腓立比书》4章11节开始，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了，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你看到没有？基督所表现出来的生命，他是靠着上帝加给他的力量，凡事都能做。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当你学习以基督为中心的时候，根据基督的时候，基督加给我们力量，凡事都能做。这个就是真正活在信心里头的生活。所以你看没有，这种状态之下感觉良好不？感觉要比你自我再想达到的一种良好都不能够达到，但是却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另外一个，就一般人心目当中的信心，是不是对于希望对未来有盼望呀？是不是希望对未来有盼望呀？你总不希望，我们不说这股市吧，总希望自己的人生当中是充满了希望吧，对吧？所以这是一般人想达到的，但是呢，是根据自己的环境。如果最近股市都在涨，哎呀，大家都在挣钱，哦，别人我这时候没有进去，那就吃亏了，对不对？然后等到进去，结果没想到这是比较高位的时候进入，最后就被套在里头了。所以呢，你看没有，一般人总希望这样子，但圣经里头，当我们真的学习基督，根据基督的时候。腓立比书4章19节，保罗在这里讲到，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吩咐，照他就是根据，对不对？这个就是在基督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你看没有，圣经里头的信心啊，跟我们平时讲的完全不一样，甚至相反，但它里头又涵括了我们天然的人本能的所希望处于的一种好的一个状态啊，在这也是使徒保罗的一个经历啊，记载在《使徒行传》里头。他们当时他不是作为囚徒被押解要去罗马嘛？因为他上告就是上诉嘛，上诉于该撒皇帝。然后呢，当时呢，结果风浪非常大，那些人都觉得肯定丧命了，然后。保罗在这里说，这在《使徒行传》27章22节开始，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看没有？他做一个囚徒，他劝那些跟他一船的那些人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因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定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要怎样成就。你看没有，这个跟大家所说的这个完全不一样吧。他不是说是自己内心里处在非常不肯定的状态，然后指望说我今天我鼓足了勇气，我尽量跳下去，然后上帝就接着我。他不是这样子，他内心里头因着神对他的启示早都充满了信心，充满了平静，根本不是一种害怕的状态。好，这个只是一个回顾啊。我们今天其实要讲另外一个东西，当然不只讲这么一个东西啊，就是要讲信心，希望与失望这些东西的关系啊，这些东西的关系。希望是什么呢？就好像这幅图画所描述的啊，大家希望就是当你生命当中充满希望，就是明天会更好。如果不是明天的后天、大后天，或者下个月，或者明年，或者几年之内。如果我们内心里头有非常非常的确定啊，然后自己的未来会更好，你会发现啊，你的内心是处在一种非常就说开阔的一种光景里头，真的非常开阔的光景里头。但是你会发现啊，我们人呢，一般的人啊， 恐怕你都不敢明确的这么来讲，或者明确的这么去希望。人小的时候呢，你比如说是可能初中高中这个阶段啊，甚至大学阶段，我不知道有的人可能再往后到研究生阶段，对吧？在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往往敢于这么去想，然后那个时候呢，你会发现自己的对未来充满了憧憬。虽然那个时候的可能生活过得并不多么好，但是当你内心里处在这种对未来充满憧憬的这种光景里头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回头来想，你会觉得那段日子过得实际上是相当不错的，就是因为内心里充满了希望。但是随着我们人渐渐长大，经历了各种各样子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挫折，各种各样的失望之后，我们就不敢再说明天会更好。明天不一定是晴天，明天可能是乌云满布。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可能有不少东西它由不得你怎么样希望。你可以去希望，但是呢，就好像这幅图画所说的，希望越大失望越大。这我不知道画的是济公还是应该是济公吧，对吧？济公吧，你看没有？这个里头就是大概是就是信佛的人觉得很有哲理的一些话。我们来思考一下他所说的。他底下说：“放下是释怀，是看淡。放下就是别总拿什么都当回事，别去钻牛角尖，别太要面子，小心眼，别把那微不足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放在心上，别为一点小事而着急上火，大喊大叫，以至于因小失大，后悔莫及。人生总是会这样跟你开玩笑，有时越在乎的东西，越是会离自己越远，放下了也就释然了，想要的自然也就来了。”如果你去看这个里所说的，可能也有一些道理，对吧？自然呢，不应该是为着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多么小的事情，要争来争去，大喊大叫的怎么样？但是呢，他这个心态呢，所描述的，请问是希望呢，还是失望？自然是，你今天你什么也不要希望。你什么也没有希望的时候，今天你就不会失望。然后呢，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你要来的就来了。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过这样一个生活，你想不想自己处在这种什么都看淡了？我们昨晚上还讨论这个，什么都看淡了，对不对？然后，如果这样一种，是不是对内心一个充分的保护呢？其实不是。当你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其实是早都被人生打败了，是不是？我不羡慕过这样子的人生我不羡慕再过这样的人生。但是圣经里的确也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在箴言13:12，这句话很多人都很熟悉，恐怕更熟悉英文所说的 Hope deferred makes the heart sick。 中文是这么翻译的，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他这里所说的还不只是令人心忧他让你的 heart 你的心 sick， 让你的 heart 生病心痛。你就想想，这就像底下呢，希望越大，你对什么事情充满了希望，就等于你好像把自己的内心完全敞开，对着这个事情所带来的一个好的结果完全在预备好，结果失望落空，结果这样子落空了，那你是不是心里头那种我们就觉得好像下垂，那种沉下去的那种感觉更加厉害啊。所以对于年轻的时候我们因为生活的阅历不多，然后生活当中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波折，我们就会充满了希望。但是今天当你年纪增加，你在人生当中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时候，你还能不能保持这个希望？还能不能对自己人生充满盼望？要知道，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你要是对自己的生命没有盼望，生活呢，活着是很没有意义，没有滋味的。今天都不是说你今天的生活好与不好，今天一个人各方面经济各方面条件都不是很好，但如果他内心里头充满盼望，至少在这个盼望被打破之前，他活的是很有滋味的。但是今天一个人可以很富足很平顺，生活各方面都不错，但他对人生没有任何的期待，没有任何的盼望的时候，这个人活得 很没有滋味的，就算有好的生活，其实活着也很没有意义的。所以盼望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我们在过去的这个就是这个信仰当中，我们可能非常非常关注这个信心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对盼望呢，其实圣经里头所说的盼望认识不足，所以我们在这其中啊也栽过大跟头，就是在这种恩典信心的道路上也栽过大跟头。有没有人在这上面栽过大跟头？我相信不少人，如果举手，很多人都可以举手，我就会举手，在这上面信盼望上栽过大跟头。请问当你刚听到福音一开始的时候，它对你我带来最大的果效是什么？如果你曾经，希望现在啊也是这样子，至少曾经你对福音很热情过，真的是很觉得是很有意义，那个时候请问那个福音给你带来的是什么？你现在想想那个时候你对福音到底有认识多少。我回想我刚开始听的时候，我昨天跟大家分享，我一开始啊我听到这福音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头，有可能几年啊，真的那个时间里头，我可以每天除了上班睡觉吃饭就正常，吃饭其实都在听了，对吧？就除了你不得不去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我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就听福音，然后觉得非常非常，其实就是充满盼望。因为当时觉得信主15年了，但是对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仰啊，神所应许的，其实没有真正体验到过多少。虽然上帝在生活当中有充满奇迹的某一些带领，但那些我都看来变成说是你不可以去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你也没有办法变得更多或者怎么样的。然后呢信仰在某些方面还是觉得不真实啊，很多问题没有答案。但是当时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才明白说，哇，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真的是内心里头就觉着，听福音的时候他不断把自己信主15年所累积的，甚至人更长的一段时间人生当中那些问题一个一个解答了，所以就会真的有那么兴奋。但是呢后来你就会发现啊，那个时候不明白的一点就是说啊，那个盼望一下子就变得很大啊。我想有不少人啊，不少人有过这样的经历，可能有的人在这里，还有的人并就是以前在我们教会后来离开的，就说是曾经有段时间大家有以为是信心膨胀，对吧？就突然你就觉得哎呀这样子那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了，对不对？突然就有那么种感觉嘛。信心膨胀嘛，其实很大 一部分是盼望膨胀啊。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里头呢，他对信心有描述，但是呢他不光是描述信心。非常有名的一句话就在希伯来书11章第11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 Now faith is the substance of things hoped for, the evidence of things not seen. 如果你在这里头看这段话的话，他在这里所望之事，当然你所盼望的事情的实底啊，中文我觉得这个实底翻译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英文呢翻译有当然有不同的这种不同的翻译啊，不同的翻译，因为它原来那个意思啊就是支持的意思 ，support 支持，信心就是支持盼望的，简而言之。啊，对你所盼望的事情的支持。但是呢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是 New King James Version 啊，它翻译成 substance 呢，我们大家说一个东西有 substance 有实质，对吧？有内容，就是它不是个空的东西，就意思说他在这里讲啊，信盼望的之所以盼望能够实现，必须里头有一个内涵，有一个实质，有个东西，有个甚至我们以前说叫属灵的物质，那个东西叫做信心，对吧？你所盼望的东西如果不是基于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那就会空盼望，然后那样子就会让我们的内心受伤害。然后他说未见之事的确据啊，确据啊，什么是未见之事呢？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以为说啊，未见之事就是所望之事，所以这两句话其实基本上是说的是差不多一个意思，我觉得不是这样子啊。因为如果你去看希伯来书接下来啊，他在至少在两处他就提到过未见之事， 其中一个未见之事就是说啊，所看见的东西并不是从怎么来讲，所见就是物质世界并不是所看见的东西造成的，乃是由神的话看不见的东西造成的。然后后面又讲到说摩西啊，当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行洒血的礼等等，如同看见那看不见的主。所以在底下呢，就暗示了这个看不见的是指神，看不见的是指属灵的世界。所以如果在这里头啊，那所望之是在哪里呢？自然是你所盼望在物质界的东西，对吧？所以我们以前其实也讲过，信心就是连接属灵与物质世界的桥梁。他这句话是在讲这么个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在物质界所盼望的东西啊，它必须是有内容的，必须背后要有支撑的，那个支撑那个支持叫做信心。如果没有那个，那你就会失望。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一点，你就再想一想一般人的盼望，我对人生充满希望，我对我的环境或者对股市对什么东西充满盼望，那这个东西背后是什么支持的呢？这是不是被自己的臆想所支持的？对你的希望，希望本身去支持希望，我希望这样。英文有个词叫 wishful thinking 啊，wishful thinking 我们都知道那个意思是不是很好，它不是一个正面的描述，就是你希望这样子，但是实际上不会这样子了，你只是 wishful， 你希望的去这么想而已，对不对？这只是你的想法，你希望这样不会实现的，对吧？当我们说这个人的这个是 wishful thinking， 就是说这个是空想白想，对不对？所以你看没有，一般的人呢，他为什么不敢慢慢的人，基本上大部分人都很难生活在充满盼望当中，尤其是当你年岁逐渐大的时候，你现在想想你怎么样充满盼望，对吧？如果你今天70岁80岁好，你能够活到90岁，你对人生怎么样个盼望法？没有东西什么好盼望的了。所以要想活出这种啊充满盼望的人生，你如果没有圣经里所说这个信心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另外这句话也回头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曾经啊，当你听福音的过程当中充满着盼望，后来你慢慢对福音就没有那么起劲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也是在这里了，原因在这里了。就是说啊，你要这同时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啊，建立在信心上的盼望才不会让人心失望。那我们这样子就来衡量了，你看没有？我们在这一次我们讲到说，什么样是你所领受的信心呢？你真正去想一想你内心深层的信仰，你去分析一下。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分析，我们昨天晚上在分享聚会里头有讨论说，你就看一看你日常所关心所在乎的事情，那个东西反映的就是你内心的深层的信仰。所以呢，如果我们知道盼望必须建立在信心上，如果你没有这个支持在信心上啊，就好像信心是个根据地，盼望呢必须跟这个连着，是从这个连接着支撑出去，那你这样子盼望就对了。但是呢，如果不是基于这个信心的话，那这样子出去啊就会栽跟头的，就会出圣经里所说这一句话，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或者甚至令人心伤，对不对？受伤害。但是底下他也讲了说，同样这句话，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你看没有，所愿意的，所盼望的，这里其实是同义词了，对吧？同义词换了一种说法。所以呢，今天他就告诉我们啊，你首先要清楚的对自己的内心哪一部分是真正的信心，然后你要审视你自己的盼望是不是建立在这个信心上。如果不是建立在这个信心上啊，那对我们包括我们走这条恩典信心道路的人也说，你不要在这事情上有过大的一个期望。你要想有期望啊，就应该建立在信心之上，是不是？应该建立在信心之上。你看没有，这句话呢，在哥林多后书1章20节，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我们不是在这次这个系列里特别强调说，你只有根据基督的内心深层信仰才被称为信心。而在这里神的应许在基督都是是的， 所以不要简单的说，你现在想，很多基督徒刚信主的时候啊，真的是充满盼望，因为当时有个简单的想法，哇，你看我是天父的儿女，那神是充满万有，神又是掌管一切的，那我的人生自然就由天父掌管了。这个呢，并不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因此来产生盼望，但是呢，如果在这个盼望之下没有信心啊，不断的去来教导他，用神的话来更新啊，让他内心里头用就是有信心的话，那你就会过后会你会发现啊，就是在基督徒身上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啊，就是人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对不对？这个是这个，如果你是简单的这样一个说我是天父的儿女，他就会看顾的话，而你那个看顾，你就想到我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大小事情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希望会落空，因为并没有来建立这个信心，对吧？并没有来建立这个信心，所以这个啊，好像是有点残酷啊，因为把人的那种好像有的时候就会把我们仔细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啊，我们自己对于神的有一些盼望哦，看来真的是没有建立在信心之上。他就好像要，当我们来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就会把我们那个打消。但是这个打消呢，大家要承认啊，他这个打消目的是让我们建立真实的盼望，有真实的信心，好让这个圣经里所说的盼望不至于失望。这是在罗马书第五章，那一段讲到的，对不对啊？让这件事情能够真正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觉得对我来讲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们再往下看啊，希伯来书他讲到这个啊，所以在这里他就讲到信心和盼望的关系，然后底下呢，他对信心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其他的描述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希伯来书接下来他就讲啊，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然后底下呢，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显然之物就是看得见的，他意思就是从看不见的东西造成的，这就为什么前面那句话说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的确据哦，这句话实际上我还没有仔细来讲。未见之事的确据，如果就像这里，未见之事是指属灵的，是从神那里来的，是指神自己，或者说神的国里头所说的那些东西的话，那这个确据啊，你看没有？英文翻译成 evidence 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去搞科研的人啊，我们从来不能，就是你写文章，你不能。只有还不懂这些的一开始的学生会犯这个错误，说啊，我这样证明了什么什么是对的。科学证明不了任何东西，科学里头所有的东西都是找实验证据来支持你所相信的学说或者假说、假设，对吧？假说 hypothesis。所以今天呢，你所得到的这些实验数据支持你的那个说法的，这个被称为 evidence。对吧 ？evidence， 所以今天呢，他说，当你有得到信心的时候啊，他其实在，他是用来说明什么？说明真的有个超自然的神。当你有超自然的信心的时候，能够有一种信心是超越你所看得见的东西。今天就算环境不是那么回事。在亚伯拉罕的例子里头，当他面对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这是现实状况是这样子，但是他内心里头就有个超自然的信心，那超自然的信心在说明什么？有一位超自然的神，而过后就这样子把他的身体改变了，不但把他的身体改变了，把他太太90岁的太太的身体也改变了，所以他可以百岁生子。所以在这里头啊，你看没有，圣经里所说的信心和盼望啊，刚好是什么？刚好是医治我们人活在现在的物质世界里头，只要你岁数大到一个程度，你很难活在充满盼望的这种状态里头的良药。根本的医治的方法，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这个，圣经里所说的信心，圣经里所说的盼望，或者由圣经里所说真正的那个信心所生出来的那个盼望，对吧？ 好，底下有这么一个词啊，就是见证我在这里，或者确据证据。这里都是英文，都是不是英文，原文都是一个词啊，都是一个词。我这打红字的这个，然后他在这里说，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啊，就是希伯来书啊，其实他并没有直接的定义信心。虽然他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他其实是在描写，更多的是描写信心的一个功用，对吧？信心的功用，连接属灵的世界与物质世界之间的桥梁，它是这个所盼望东西的那个支持或者实底，对吧？所以它其实在描写信心的一个功用。我们是通过圣经里头罗马书呀，通过那些希伯来书总结出来的这个信心是什么，什么意思啊？然后它这里头，我们来看看亚伯的这个例子啊，他到底在这里在描述信心的哪方面？我们都知道亚伯和该隐的故事啊，就是当这是亚当之后的，等于说，人类的第二代人嘛，对吧？亚当夏娃所生的，他们是兄弟，该隐是老大，亚伯是应该是老二，当然不知道当时还有其他的是比他们大的小的，总之来讲。该隐是哥哥，亚伯是弟弟。圣经里就记载，该隐呢就把自己田地所产的东西献给神，亚伯呢把自己投身的那种，对吧，羊和羔羊的脂油献给神。神就看中了亚伯的献祭，看不中该隐的。那看中看不中怎么表现呢？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他们当时是放在祭坛上的话，有可能有一个火就降下来把那个就烧了，另外一个呢就什么也没发生，对吧？然后该隐呢就很生气，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在你面跟前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就其实他当时就非常生气，实际上说他变了脸色啊，还会对神来掉脸的。然后呢，后来结果他不但没有听神的话，他把他弟弟亚伯就谋杀了，他引他去田野里头，然后突然起来就把他杀了，对吧？就这么一个故事。这里讲到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我们现在想亚伯为什么他的献祭没人神悦纳？我们从他的表现来讲就可以看得出来啊，你看没有，他把他投身的和羔羊的脂油，基本上就是说在他本能的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为什么他把最重要的献给神呢？我相信当他献祭的时候，他有一种基本的那种看法，那个时候因为跟神关系上还很近的啊，人跟神的关系还是很近，虽然被赶出伊甸园，但实际上跟神的关系还很近，因为他们很容易就听见上帝来讲话嘛，对吧？就是说他意识到所有的东西都是上帝祝福才能够得以存活的，他的羊群，羊之所以可以繁衍，可以长得很好，那原因是因为上帝的祝福在其中。所以他虽然有看顾羊群，有去照顾，有做这些事情，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当做第一位。为什么可以这么想呢？你其实只要对比一下该隐，你就知道他的心理绝对不是这样子。圣经里就描写他把自己田里所收的一些献给神，没有讲到是出熟的，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另外呢，请问一下，他没有被验中他就生气了，说明什么？他如果不生气，他说：“哎呀，上帝没有验中，那说明我肯定有些事情做得不够好嘛，对吧？然后我到底在哪些事上做得不好呢？”这还算好的，对吧？但是你就知道该隐有一个自义在里头。我辛辛苦苦种的地，对吧？不知道他那时候已经开始流汗了，反正呢，总之来讲，我辛辛苦苦种的地，然后我今天收割了一些，我献给你，你居然还不悦纳。在他的心目当中，自然他自己的努力放在第一位，他根本没有想啊，如果不是上帝的祝福在种子里头，那个生命在里头，他种地也长不出东西来的。 如果你人自己造一个种子，不是上帝的，我自己拿个塑料做一个种子，对吧？里头加上一些，甚至加一些蛋白质进去，你看它能不能长？就是长不了的，是上帝所创造的生命在那里头，它才可以长。他就看不到这件事情，他所看到的就是自己的努力，对吧？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啊，讲得很清楚啊，信心关注的对象是属灵的上帝，把他放在第一位，把他放在第一位。所以在他在这里例子里头就看到，那在这里证据是什么东西呢？证据是什么啊？这样关注自然带出来的结果就是所谓的证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前面就是说，不是信心是连接属灵与物质世界的桥梁吗？但关键在于你这个桥梁啊，你所对的那个方向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属灵的那边。这里就提醒我们为什么也在信心这件事情上跌过大跟头。因为我们人啊，天人，我们的肉体生命，它的特性就是什么？特性就是关注物质世界。大家都有这么一句话，中国有这么一句话，眼见为实，什么耳听为虚，那又看不见又摸不着的，那就更虚。后面没事，没有这句话，但是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我们天人都有一个关注物质世界，所以当我们想到信心的时候，甚至我们在走信心道路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关注物质世界，希望通过自己的信心把属灵的东西带过来。你这样的方向是在哪里？在物质世界。但是呢，真正的信心关注的是上帝。就意思说啊，如果你想要信心成长，你必须渐渐变得啊，越来越看重上帝，越来越爱上帝，越来越敬畏上帝。就这一个变成你真的所看重的，不是曲线救国，不是看重上帝是为了他来祝福我在什么事情上，那样子叫本末倒置。然后在该隐的例子其实就是本末倒置，他也献祭了呀，他也没有到一个地步，他都不献祭，他还是去献祭了呢。那为什么他所献的祭不蒙悦纳呢？因为他真正关注的是自己的作为。那我们再想一想啊，如果你在追求神当中曾经灰心了，你只要灰心，一定都是这么想的：我付上了这么大的努力，我都听了这么久，但是我没有大的进步。你就知道说我们关注的是什么了。如果所以你看没有，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基本、非常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啊。我们在律法之下的话，这是为什么？在律法之下受教的基督徒，受教的越好，你会发现啊，当你走上这种恩典信心的道路，你就走得越快。保罗在前面律法之下做法利赛人那样子被教导，他比他周围的就同年岁的那些人更加热心，对他的宗教更加热心，他的律法要受教，甚至到一个地步去逼迫教会。但是呢，他为了什么？他为的是对神的这个热心嘛。所以他因为有了这个东西，等到他转过来之后，他短短三年之内，你想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保罗书信哦，对不对？他只有以赛亚书，只有旧约的圣经可看。如果你看一看罗马书，他所引用的那些圣经里头，不管是诗篇的经文也好，或者以赛亚书里头的一些经文也好，你从以赛亚书、从诗篇里头能够看出圣经里所讲到的这个救恩的伟大的道理，你想想这个需要多么大的启示开启才可能呢？所以在今天就提醒我们啊，我们今天进到这种恩典的这个福音里头啊，如果把恩典在，你会发现你如果在恩典之下啊，你对神慢慢就不怎么敬畏了，那你就可以知道说，这就是你为什么在恩典上很难进步的原因。我说你也是说我，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但是天然的人真的容易在恩典之下会对神不敬畏啊，因为在律法之下告诉你啊，你不顺服上帝，我告诉你，你要倒霉的。神是掌管宇宙万有的，他就在一些关键的事情上，不要说他来降罚于你，他在该帮助你的时候，他可以帮你的时候，他不帮你，你就死定了。 就是教会常常这么讲，不直接这么讲，间接或有的也够直接的，就这么讲了以后，慢慢人对基督徒对神就充满了一种害怕嘛，对吧？充满了一个惧怕，因为害怕上帝怎么样嘛。但在恩典之下，我们讲到上帝怎么样让耶稣基督的义成为你的义等等等等，他怎么样在耶稣基督里头祝福人。有的时候啊，听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这样子其实上帝不惩罚我，那就突然就放心了，对吧？但如果放心的同时你就失去对神的敬畏了，你就知道说你虽然在听，但是你很难领受。因为呢，真正信心关注的对象必须是属灵的上帝啊。然后呢，在亚伯的这个例子里头啊，他说他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礼物做的见证。这是不是就是说当时他不是死你看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人就说话。他这里所描述的意思就是说，他出于信心去这么去做，然后呢，这个信心带出来的证据或者是见证是什么呢？就是上帝指着他礼物所说的。这个当然神说他的礼物所献的比那个什么比那个比该隐的更好嘛。所以实际上啊，所谓证据，这里的证据见证是什么？就是神通过人在物质界的一个表达。我希望这个图画大家看清楚啊，就是说今天信心所面对的就是神。你可以想一个人的心啊，当你所看重所关注的就是属灵的神，那今天呢，从上帝那里就领受了神的话在里面，对吧？然后既然你是这么样子来看的，那这个从里面领受的神的话呢，它自然就会在物质界有所表达，这个表达就是这个证据。所以呢，我们的信心就是起到这么一个桥梁的作用，让上帝可以在物质的世界得以表达。过去我们可能刚听信心的时候，我们花太多的心思啊，真的在关注于信心，在关注于怎么表达，怎么样才能够让信心彰显。其实呢，是神自己做的。我们真正该关心的事情啊，就是神自己，真的就是关心神自己啊。然后底下他又讲了一些例子啊，在希伯来书11:5，以诺因的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又用了这么一个词啊，这个名证是什么呢？可能圣经也没有很仔细的交代，但是从前面这个明证这个词啊，中文翻译成有明证、有证据、有见证，原文都是一个意思。你如果去查的话，就是同一个字，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它在描述同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前面已经说了，这一个见证也好，明证也好，就是神通过人在物质界的一个表达。如果你去看旧约的话，对以诺啊描写很简单，以诺与神什么？同行300年，以诺与神同行300年，请问是谁看见的？那时候的人都不能看见神。对以诺来讲啊，我们刚才就说，信心就是关注属灵的。所谓关注啊，另外再次讲，因为很多时候我一讲到这个，我会发现人就会理解，以为关注就是我每天我就关注，我就去什么也不干，什么也不想，就是这个，不是这样子的。如果这样的话，耶稣连木匠都做不好的。做木匠你还要关注你手里的活呢嘛，对不对？你不关注，你把手可能弄伤了，对不对？然后做出来东西也不像样。所以这个关注还是指内心深层的一个东西，他可以内心关注着什么东西，但是手上可以照样做东西，而且可以做得更好。他是这么个意思啊，就意思说，用我们一般人的说法，其实就是你内心真的看重这件事情，看重神，看重神，渴慕神，内心里头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啊。圣经里描写他与神同行300年，就是当他内心啊，虽然人肉眼看不见上帝，但是他内心对神的看重、渴慕、关注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你看没有，就是上帝把他接去，他没有经过死。那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就说是信心到一个地步啊，可以让人好像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属灵的世界吧。同行就意思说，他今天就好，虽然活在地上，虽然在这地上行走，但他好像就行走在属灵的世界里，跟神同行，因为神在属灵的世界里头。他一生过这样子的，那为什么上帝把他接走呢？其实就是说，上帝所在的那个属灵世界是没有死亡的。当他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啊，你就想啊，这个东西，这个世界对他真实到一个地步，他真的不需要经过死亡，他就在那边呢。另外这个事情啊，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的一个应许，是不是活着信他的就不见死啊？他说的，对不对？这主耶稣在我们在约翰福音里所记载的。那对我们今天是什么意思？我们过去是不是花了好几年在讲怎么样这个从肉体里头自我迁移到什么基督里头，迁移到新人里头？如果这一个事情对我们越来越真实，是不是其实就是以诺的他的人生所预表的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呀？虽然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呢，实际上又不活在这个世界上。那对于这样子的人来讲啊，真的死了就是睡了而已。所以这个呢，还是在讲这么一件事情，就是说，信心啊，真正关注的是属灵的上帝。所以他就提醒我们啊，我们要想信心成长，这个要来培养我们对神的这个爱，对神的这么一个看重，绝对不能用神来做一个我来在物质世界能够得祝福啊、得好处的一个途径。在今天讲恩典的福音的里头，有的时候你不注意啊，因为你在讲恩典，就是在讲上帝人的耶稣基督祝福我们。如果你把这一点啊，没有放在圣经里所说的这个更基本的这一点上，信心关注的属灵对象还真的容易让人看到好像是成功福音一样的，就是让人去关注这个。而当这样子强调，真的是把人在信心上就等于带偏了，本意可能是好的，对吧？所以呢，当然呢，我觉得这个信心啊，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是一个非常全面，非常就是概括了很多内涵在里头的。有的时候当你讲的时候，你不可能在一篇讲道里头把所有的内容都讲了吧，所有内容都讲了，最后你会发现这篇道你可能要讲几十个小时也讲不完的，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人可能是在强调某方面，但是呢，在整体里头我们就知道圣经里头它有这么一个强调的，让我们知道要看重上帝，这个是必须是第一位的。否则你怎么样想让信心来 work 啊，来工作，他最后还是不行的啊。所以呢，要想信心成长，首先要学习看重敬畏神。这一点啊，对我们真的是一个，真的是对我们是一个提醒。这我可以说，这就好像基本功一样的。跑马拉松的，他不是说你就跑怎么快，你必须身体的那个素，就是那个素质，对不对？最基本的那个素质要达到，要提高那方面的东西，然后才讲我的腿动作是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没有那个身体的那个素质，那个动过光去追求那个动作，那些东西是没有用的，是吧？所以在这里头，他就告诉我们啊，要学习看重敬畏神。所以他真的让我们审视啊，我每个人你可以想你自己每天的生活呀，各方面你就想一想，我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不是因着看重敬畏神我会这么去做，还是我这么做就说明我不看重神不敬畏神，对吧？所以今天呢，这个他当然在恩典之下，我们不是说不是威胁人你必须这样做上帝要惩罚你，也不是说是用律法的方法要求你你必须这样子然后上帝才祝福，不是这么回事。在恩典下都是告诉我们神是值得敬畏值得看重的。而当我们这样子的时候才发现这才是最蒙祝福的人生，这没有任何的威胁的意味， 这完完全全是劝我们怎么样进入一个真正蒙福的这样子的人生。然后底下啊、你看没有，底下还哦，底下就讲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在这里头我们想，在他的这幅图画里头啊，我们当然对信心的描述，因为有不少是从其他地方得出来的结论，罗马书特别是从这里头得出来的。但是如果你去看，在他上下文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在他这里讲信心的哪一个侧面，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他是不是讲到以诺的这个事情啊？上文就是在讲以诺的事情嘛，因为以诺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然后底下他就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就意思说呢，以诺是因着信心得蒙神的喜悦的，对吧？那以诺的信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刚才就说了，在当时的世代里头，人已经远离神，而且那个时候没有律法的，每个人就按着心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做什么坏事就做什么坏事，心里头的任何的一个坏的欲望他都试图去达到，当时世界就败坏了，人都是活在这样子的光景里头，实际上说那时候的世界充满了暴力。但是呢，以诺他因为内心里头他能够敬畏，能够看重神，对吧？就是以看不见的上帝这一个做他人生最高的这一个指导，就是这么一回事。他所说的信心是不是这样子？同样呢，底下是不是就讲到诺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就意思说，在诺亚的时候，世界上充满了暴力，但是从来不要说有洪水，有没有下过雨都很难讲，因为在伊甸园的时候，大家有看到说他那时候没有雨，地上有雾气上腾滋润全地，所以那个时候应该，而且在那之后才有彩虹，所以在那之前应该说是都没有下过雨。今天神在内心里头，看不见的神在内心里头，只是给他这么说，让他去预备方舟。他因为看重上帝，把上帝所说的东西认为说啊，神所说的那不管着今天有没有经历过这些事情，那神说有这么回事，那绝对会有这回事，他就根据上帝所说的这个反应，他预备方舟，花了100年的时间，被在100年的时间里头被别人嘲笑，因为别人会问他，你为什么要造方舟呀？那时候的他说要下大雨，要起洪水，人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从来都没有发生的这事情，你这个疯子，你这个傻瓜在干什么事情啊？他100年的时间被人嘲笑，但是呢，他还是相信神所指示他的，这个是真的。所以你看没有，在上下文里头这里所说的信心，其实都是指对于看不见的上帝的那个看重，那个敬畏，这个是真正的信心。那我们再回头来想前面所说的啊，就是你所有的盼望呢，必须建立在信心上的盼望，才能够让你的内心不至于受伤，才会让你就才不至于失望。那你就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你看没有，作为一个人，你想要信心成长，那是不是说你今天就用我们大家很通俗的话来说，你必须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啊？如果没有这一点的话，要想信心成长真的是很困难的，对吧？所以其实敬畏上帝啊，真的可以在很多很多很简单的事情上表现出来。所以我就说，今天这都不是说是好像勉强人怎么样，这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蒙福的道路，告诉我们其实敬畏神啊真的有好处的。当你敬畏神，你看重他，就像我们昨天所讨论的 Andrew Womack， 在他的人生当中，上帝不知道救过他多少次， 他说曾经有个他干了个很傻的事情，他们家有一个好大的一块石头，好像一两吨那么大的石头，在一个坡上，然后他要把它翻下去还是怎么样，还是从他不知道怎么想的，从底下要那么撬，然后呢他想那个石头滚下来他赶快就跳开，结果他一下子滑了一下，那么大的石头就从他一个肩膀下去，从头绕到另外一个。大家可能你可能没有把它全部都听过，对不对？没有把它全部，我听过他这个讲过好几次。他当时他就赶快跳起来，然后他就说：“因主耶稣所受的鞭伤，他得了医治。”他的这个到处都是又肿又疼的好几个月，但是他的各方面都可以动的，都没事儿。然后他就在那里列了一个标志，他说 ：“God saves the simple。” Simple 在旧约里圣经里，神拯救那些其实比较愚笨的人，就这么意思。他干了这么蠢的事情，但是呢，居然就没事儿。然后他在要去坐飞机去布道的那个，我上次举了那个例子，他就心里越来越不想去。他当时要给他妈妈搬家，中间可能有十来个小时一路方言祷告过去，但越那样子心里越不平安，他就不去了，人家说什么人家又不高兴，结果那趟飞机就失事了。所以你看没有，我觉得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说，当你真正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你的内心就是预备好听神的声音。那一个人为什么会不敬畏神，为什么做什么事情按照自己的意思，不考虑上帝的意思呢？那无非就觉得自己的意思重要嘛，看重自己的意思，那为什么听不见上帝的声音，是不是同样的原因啊？因为我的意思重要，我如果没觉得这飞机有什么问题，那我凭什么我要干什么，对吧？所以你就会直接想到我自己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作为一个人啊，你要想在这个恩典信心的道路上真的有进步，要想真的活在这信心当中，我们就学习在这很基本的事情上能够放下自己的意思，能够把神的意思看重，知道说他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他绝对比我聪明，他绝对知道的比我多，对吧？好，底下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这句话我曾经当时其实以前一个系列专门讲过，可能是注目于永恒，应该是注目于永恒那个系列里头啊。就这句话啊，你仔细想啊，他所去的地方就是应许之地，所以他到了应许之地呢，到了迦南地。我们知道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迦南地如果是应许之地的话，他就不应该在那个地方做客，他应该在那里头安家落户，对不对？但是这里说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底下说什么？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原来亚伯拉罕当他出去蒙召的时候，上帝指示他去的那个地方迦南地，真正所指的是将来的新天新地新约路撒冷降下来的，他所看到的是那个荣耀。所以今天在地上所追求所得到的一切的，可以说是证据啊。刚才不是说证据吗？说你今天啊，如果真的在信心当中过一个蒙福的这个人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显出各种各样的证据，都要知道这个在地上的这个证据啊，不是真正追求的那一个。你只有这样子，你才让自己的内心一直是处于一种属天的状态，而不是呢，哦，我一旦通过属天的拿到属地的了，我就高兴了，就可以停在这里了。那个扫罗王就是这么回事，结果他就失去这个东西了。罗德就是那么回事，他最后就失去他在地上所得的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再次说啊，信心强大的人不可能啊，我这加了一个很就是客气一点，信心强大的人不可能看重属实的东西的，因为信心的，再一次讲，信心的对象是属灵的上帝。所以今天啊， 它并不是让我们处在一个虚无的状态，就好像刚才佛教里所说的看破红尘，什么东西都不看重，这个你就处于一种内心不受这个世界波折的影响的这么一种平静的状态。其实它是这样子，内心并不是处在一个什么也不看，内心在这里讲到是圣经里讲的，让我们要看到属灵的东西，但这个属灵的东西啊，它是有实质的，它会在物质界彰显的，你彰显的时候你就可以在其中享受。但是我们应该学习像使徒保罗一样，他可以今天得着秘诀，既可以处卑贱也可以处丰富，今天或缺乏或有余，他都得了秘诀。他在什么样的光景，今天有也好没有也好，他今天都可以处在这种得胜的光景里头，这才是信心的光景，对吧？所以真真呢，他看重的是那个。所以今天啊，你真真看重属天的东西，你会发现在物质的世界你什么都不缺，就像圣经所说的敬畏神的他一样好处也不会缺。但是呢，当看重世界的不看重神的，你就会发现怎么弄都弄不对，进入不了这个状态。然后底下他说，因着信连撒拉自己虽然过了生育的岁数还能怀孕，因为他以为那应许他的是可信的，所以从一个仿佛已死的人就生出子孙，如同天上的星那么众多，海边的沙那样无数。在这里头呢，他强调的是撒拉的信心，撒拉接受的这个信心。在罗马书里头强调的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我们就知道为了让这件事情发生，神先给亚伯拉罕说了，其实一开始叫亚伯兰，神跟他说的是让他要改名，对不对？改名叫亚伯拉罕。然后接下来呢，专门去了一趟，然后在那里说这事情，让撒拉正好听见。撒拉还在那嬉笑说啊，对吧，我主年纪已经老迈，我已经成这样子，哪有这样的喜事呢？然后呢，他就不相信，他就在那笑。然后神就说，撒拉为什么笑呢？在耶和华那他岂能有难成的事情吗？撒拉就害怕了，我没有笑。神说你笑了。他们俩还要在那里争执一下。然后最后呢，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戏剧化的一个事情，撒拉内心领受了这个信心。所以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就告诉我们啊，信心其实是敬畏神，看重神，从他那里领受他要做的事情。然后今天啊，上帝要做的事情，在撒拉这个例子，就是在亚伯拉罕撒拉，就是撒拉一开始没有信心，神都可以帮助让他有信心，让这个事情得以成就。所以信心不是说一个用来得着自己想得到东西的途径。如果今天恩典福音在某方面被别人批评认为是成功神学，就是在讲这个事情上可能没有把这个讲准确，或者是没有清楚的把这个描述出来，让人会有一个误解。好，最后这一段啊，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回去的地方，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在这段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继续在讲这一点。这些所有的信心的这些伟人啊，他们在地上得到证据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所看重所关注的就是属天的。在地上的东西从来没有把地上的东西当作自己叫做 ultimately 最终所追求的目标，他们真正看重的是那个。这里讲到什么，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你看重的是属天的。他的意思说，如果你一心看重属地的，你称神为神，神还以为耻呢？因为神不是一个属地的神，神是一个属天的神。所以我在今天啊，其实虽然讲了这么多经文，我基本上就想强调一点，圣经里所说的这个信心啊，你看最根本的这个根基就是看重属灵的看不见的神，看重这一个东西。那有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怎么样去看重这个呢？又看不见又摸不着。我觉得在我的体会里头，就是渐渐我发现啊，就是我人生当中所有好的东西啊，全都是从这个里头生出来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帮助啊，
我就会看到说，在我的人生当中，你靠着自己天然的人的那个才智啊、能力，你在某种情况下你可以做得不错。就像我做学生的时候，我勤奋，我认真，然后我的脑子好使，然后我就可以得全校第一，我考高考预考就可以考到全市第一，等等等等，这些学习你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等到你开始工作，然后在以后，你会发现很多东西不是你凭这个东西你就能够挣来的。就好像圣经里所说的，在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有很多因素根本不在你掌握里头。所以这些东西啊，你就会发现，所以我就会发现，当我依靠自己在人生当中想要拼打的时候啊，中间是只是内心里头真的是处于劳苦担重担的，你要靠着自己要一切。但后来呢，我觉得自己在信主的过程当中，你一步一步你会发现，我人生当中任何好的东西啊，都是从神这里来的。所以今天呢，你就学习来说看重神。因为你只要想要你人生要好，那你真正要看重的是神，因为他是那个源头，他是那个根源。所以这样子慢慢就让我们的内心变成看重上帝，而对属世的东西，他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享受，他不是说你工作你就要很差，不是说你挣的钱就要很少，然后就很穷，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对不对？这些东西可以有，但这不是你追求的目标，那些东西是这里头带来的一个产物，对吧？带来的一个产物。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提醒。另外一个就是前面提到的啊，你要让自己的盼望建立在信心之上。好，今天讲到就这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你是多么好的一位神。主啊，你真的是借着耶稣基督给我们预备了这条永生的道路，预备了这条恩典信心的道路，让我们可以脱离肉体进入到耶稣基督，让我们在走这样的人生的道路的时候，这就是伟大的人生。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又有你自己的圣灵，又有主你的圣经来教导我们今天怎么样更好的走这条道路。主，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愿主你不断的引导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好。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